怪不上了。
好，谢谢弟兄姐妹准时来。今天呢，虽然下雪，感谢主，现在好像停下来了。在路上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感谢主，你们都平安来到这里。我们从芝加哥来的，在这里就是小毛毛剑大湖啊。我们在在芝加哥的就是这样的普通，就是根本没有问题的，亲爱的朋友。所以就是今天是生命记在开始然后我们就下礼拜就将生命记讲完，然后就整个墨西五经就结束。然后再下一次就陈静是弟兄跟他太太就开始代理。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的将墨西五经最后一卷就是生命记跟大家分享。这一卷书它特别多一些律法的分析，所以我们也希望将生命记的律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这个生命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因为圣经里面的新约引用旧约除了以赛亚书以外，跟着这个生命记差不多是数一数二的。所以今天就是3月12号生命记第一章到28章，然后下礼拜就是生命记29章到34章。但是今天可能将这个墨西的四篇讲到简单的总括一下，然后可能今天可能在注重第一篇跟第二篇讲到，特别是讲到他的律法的分析，然后下礼拜可能也会继续的讲第一篇跟第二篇的讲到，然后第三、第四篇就比较没有那么强势，因为最后的临别训言他没有见主以前他要将他的心意告诉他的子民。所以今天就是在张一师在将摩西出埃及整个这个过程，张一师将大家温习一下就是他主要就是用了大概两年的时间，从出埃及到了西乃山然后在西乃山就带了大概加起来可能十个月几个月这样然后就到了民数记就开始就从西乃山就出去，要走这个应该是十一天的路，就到一个这个加底斯就可以进迦南了但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大的问题在那里发生，大家晓得是什么问题啊，上礼拜讲过了，他没有进迦南，然后就然后就后来要卷回去，要再待了38年才再回去。那是什么问题啊？到了加底斯，他第一次到了加底斯没有进去，那问题在哪里啊？十个探子去，他去了哪里就告诉他们哪里这个人很凶，虽然这个地很好，但是因为人很凶，所以他们就其他两个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就劝他们要勇敢，但是他们没有进，因为这个民主就约的民主实在民主是最糟糕的问题，在圣经里面从来都是少数服少数是正义的，大多数都是犯罪的，所以少数服从多数的话，就整个以色列民就犯罪一直到现在。所以今天也是因为 democracy 根本就是一个最所以低限度的一个政治的制度，从希腊开始是当时候只有自由的人可以投票奴隶没有权投票，所以就是这个绝大多数的意见不一定是最好的意见，因为他们虐待奴隶在圣经里面也是讲就是他们多数就是要回去埃及就是少数要服从神，所以少数服从多数就变成了犯罪所以后来就是到了现在就是他们要流浪在旷野38年，所以现在今天我们就来到他最后这个在生命记第二章14节，那也就告诉他们现在摩西已经在38年完了，就是加起来一共40年，在两年这个西乃山哪里，然后是38年在旷野，然后最后哪几个月，可能几一个礼拜，可能这个有人猜测是只有最后一个礼拜，可能最后那十几天，在墨西没有见主以前，在尼泊山上在那里告诉他这以色列民，他是最后的训言，就是四篇 信言啊，所以本来有一个歌要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摩西跟以利亚所写的歌但是因为这个仪器不行，所以回去要是你们喜欢可以当了我的包括就可以找到但是另外今天可能也没有详细机会跟你分享，就是摩西另外一首歌，那个才是真正的摩西的歌，就是他临死以前他做了一首歌来去颂赞神，我刚刚所过的就是其中一段，所以希望在今天大家没有空，那下礼拜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然后将它变成一个很好听的歌没有找到中文了，这英文是有所以就是所以今天就是讲这个摩西五经可能今天可能大家要跟我们一起看看这个经文里面的一些律法，所以摩西五经最后一卷就是这个生命记生命记就是实际上来讲也是用希腊文的翻译找到这个名字因为它本来开始就是话语而已，就是因为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的原文都是用第一句来做它的这个题目但是因为翻译了这个希伯来不是希腊文的旧约，就是叫72译本就是开始了，就是这样说，第二就是重新Deuteronomy，Deuteronomy，Deuter 就是 second，Deuterium 就是一个这个这个在希腊文用很多，在英文上也用很多，在科学上就 Deuter 就是 second 第二这个意思，Nomi 就是律所以就是第二的律法就是摩西到了这个尼泊山附近那里，就是重申律法。重申律法，将律法再一次来跟以色列民去分析，所以这个叫重申律法，就是生命记重申律法，这个叫生命记，就是第二组律法实际上当初这个希腊文里面是说叫 copying of the law， 也不是完全正确，应该是重申律法，所以这个是第二组律法所以大概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人生的差不多最后一个礼拜，可能最后十几天没有太详细的清楚，但是猜测是最后十几天，然后他就在哪里就是向以色列民语重心长，他也晓得自己不能够进迦南，大家晓得为什么？他自己也犯了罪所以等于会希望我们有空讨论一下摩西一生开棺定论，他究竟成功了没有就是他自己也犯了罪因为他是犯了哪一个罪，他记不记得他唯一的记载圣经里记载一个罪，就是什么罪？对，他是神说要吩咐磐石来有水给这些以色列民去喝那个以色列民也跑到了沙漠，已经第几次了，第二次，起码第二次，甚至记载是第二次。第一次神求他击打这个磐石给水他喝，然后摩西第二次以为说我要用我的杖去打这个磐石来给你们水喝，你们这是悖逆的人，甚至这样记载。他没有归荣耀给神，就是神说有这样的，神说叫我吩咐而已，所以大家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以前的成功，所以他觉得自己很棒，我给你解决，现在我再一次给你解决，不是神，所以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没有顺服神，就是一句话，一念之差，就是功亏一篑，就是最后也不能够成就去实现神给他身上的托付，他本来要带以色列民出埃及进迦南，但是他没有成功，就是这一功亏一篑所以就是摩西晓得自己不能进去，所以就是要用他自己的经历再一次重新的去警惕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学习再一个就是他强势的讲到十诫在出埃及记就很简单讲了十诫就是只有两三章，这里就差不多十几章都是讲十诫所以就是将十诫里面强势的比较特别是解释去敬拜神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特别是也是引起了现在整个以色列民他们都要建第二圣殿、第三圣殿，这个整个他们这个误解，一定要建第三圣殿，一定要将耶路撒冷收回来，一定要建这个第三圣殿的一个误解。我们基督徒应该看通了、看透了，所以希望我们可以从圣经要晓得，就是究竟神是接着摩西在讲什么东西啊，所以就是而且他要说要朗诵，所以下礼拜要是你们喜欢回来，我们一起学习朗诵圣经啊，要朗诵圣经，然后就按照生命记的朗诵来做啊，所以准备大家你的普通话比我好啊，所以就是我要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啊，先准备这是最后这几篇训练里面摩西给我们的教训，我们等一会希望可以练习啊，就是按照生命记所讲的来讲。然后就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地形将这个摩西为什么要跑到约旦河东要在尼泊山哪里要扎在哪里，要向以色列人在哪里所以这是最后的撒营，因为这个是第二代出埃及的第二代，第一代都全部死光在哪里要警惕他们，为什么呢，在哪里要在这选择在哪里主要就是这个芒尼卜在这里没有看见，但是起码这个黑门山，我们去以色列也去了黑门山的山脚，没有上去黑门山那里都是全年都有冰的冰封的，所以哪里是最高的地方就是约旦河这个流域这个水从哪里就是冰的融化就上来但是这个其他的地方就是很低的特别是约旦河谷因为就是摩西就在约旦河谷的东边向着约旦河看过去，然后就看见对面的山就是对面就是西边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所以哪里就是他特别是注重两个山在这记载是什么山，他记载说你们进去以后要在两座山面对面的彼此两颂，那两座山是什么名字以巴路山跟基利山，基利深山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以巴路山基利深山就在这里，中间有一个地方叫石涧，这个是现在以色列的北部，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我们也经过，我们去经过看见，我等一会给他一个图片看一看这个地方。然后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跟这个Mount Ori就是橄榄山都是在这里，是比较高的，伯利恒也是在这里，希伯也是在这边，那么约旦河就是整个是低下来挖下来就是很低的，这个是整个约旦河的，然后就是已经在地中海的海上面才低了一千尺，已经在2000尺，死海更糟糕，死海再低了2000多尺3000尺所以就是这个地中海也是低了下来，所以中间是很低洼，所以在这个尼泊山东边看过去是看得蛮清楚的，因为那里很低所以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图画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地形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比较绿色的就是比较低就是海边是比较低但是中间就是这个尼泊山就在上面，就在这里这个尼泊山在这里尼泊山就也摩西在哪里也死了然后就是然后摩西就将他们提醒他们，他曾经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战役就他在第二章就开始讲到一个叫摩押亚嫩谷，就是 Arnon River， 就是在这里他们打了两个很大的胜仗，等一会会详细讲一下，然后就是然后就引起了这个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要留在哪里，因为征服哪里的地，就分了这个地，然后就他们就跑到这个尼泊山上面，摩西就哪里死所以这里就是就是一个简单的地形，然后再一次重温，就是他们这个是两个山，就是以巴路山跟基利山，基利深山这个以巴路山就在这边，然后就是基利深山就是在这边，然后中间是一个事件这个是在这里 他们在这里附近，这里附近，他们要看过去，可能他们也看到这里附近，我都不晓得当时的地形怎么样。这两座山就是很像一个山中间的一个山谷，这个是蛮最近的，大概我可能就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一个照片，所以就是在哪里，就是墨西要以色列人要面对面，六个支派在一边，六个支派在对面，有六个支派说祝福的话，六个支派说受祝的话。但是很奇怪，要是你回去注意。哪一个比较多一点记载？咒诅还是祝福？咒诅，尝试的讲，而且讲到就是彼此对话的时候是说咒诅的话，不是祝福的祝福是没有说对唱，就是说祝福而已，祝福而已。但是咒诅就是一定要讲出来，而且要整体一起来回应。所以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引申在那里。等一会可以大家一起做一个结论，就是我跟着他来讲了，就是摩西究竟一生用怎么样一句中国的古话来形容他，你们想一下就是中国人也有一样的可以叫古话可以代表摩西的一生，你同不同意？你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希望有机会讨论就是这个摩西在那里要向他们，要这里就是一个代表，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出埃及以后整个流程整个旅程他们在前面就出埃及就到了这里走大概是加起来就两年，从这里跑到这里，然后在西乃山大概几个月半年左右，然后在跑到这里以后，这里流离失所38年，也只有很短的时间在这里。因为这里是开车，究竟在跑到哪里不太清楚，所以但是从街里到街里的路线是比较显明的，大部分的考古学家、圣经学者都同意。但是到了街里以后，叫加底斯，就是这个加底斯，然后到摩西在进这个迦南以前，是面对耶利哥附近来看着来说这个话那个是开车。多远？因为这里很短，不晓得在哪里然后民数记在33章哪里讲到他每一个站，但是这个站的镇名字已经失传了，不晓得现在大部分都不晓得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概就简单的介绍。然后现在就讲到这个摩西也将这个战役也提出来，就是他们到了这个。这个尼泊山在哪里？在中间，然后就是讲到在这个摩亚这个亚嫩谷，那亚嫩谷就是这里，然后他们就打了两个大的仗就是这个巴山王跟摩亚摩利王西宏，他们就打赢了应该是在旷野的最后的一个旅程打赢的因为他已经得胜了那个时候。那么得胜了以后才有巴兰这个咒诅出来因为这个巴山俄赫跟亚摩连失衡是经过了一个地方，是要摩押地方才去攻打他们的。那么摩押是神没有说要攻打摩押，神说你可以经过他那里然后不要打他们，我没有将这个地给你。那么是谁招聚这个巴兰来去咒诅这个以色列民的？是哪一个王是哪一个王？是哪里的？哪一个王？是巴勒。巴勒是什么地方的王？就是摩亚，就是这里的王。因为他看见他们打赢了，这个北面的敌人乖乖回来要打我们了。所以他不晓得，所以就找了一个巴兰回。巴兰是大马色，在北边，在这个现在的叙利亚的一个所处事，不一定是先知，他有这个权柄也有这个做了这个通灵的技术，所以他见到神神也让他自己的这个旨意显明给一些不信他的人，但是因为魔鬼也可以看见神，但是这个巴兰就好像魔鬼一样，他只愿意看见神愿意用他的法术来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不愿意顺服神，但是神也强，也像这个驴子 告诉他你不行，不顺服我也不行，所以他只能够顺服神。虽然要咒诅这以色列民，但是他没有不能咒诅，只能说神要给他祝福的话，所以反而变成了神借着巴林祝福以色列三次啊，说缺在哪里，就是这个情形。所以这是民数记的结束。然后就是这里出现了好多次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的这个生命记，主要就是记载他进这个迦南的时候你们要准备怎么样做。所以这里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这个重要的题目，就是你要进去得这个地方为业，神已经将这个地赐给你们，你们要进去得这个地为业，出现了很多次，然后上次我也讲到了，他们起初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也很愿意去顺服神的。有什么在第一代他们这个献会幕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很愿意的奉献给神啊？有没有说很吝啬？他说不用奉献给神，要献祭。他们献了130万美金啊！上次你们没有来，我叫他算过啊，这个12个领袖献了6万，单单领袖而已，6万就是金跟银，然后献了20几万牲畜，然后来要这个是当时候要献祭，要给会幕去奉献，然后就是要一年要另外。5倍，所以130几万美金啊，那个时候，所以也不少啊。那当时要是200万美元要1块钱美金，当然钱从哪里来，他们从埃及哪里来，所以没有什么赚钱，所以也是很厉害，每一年要这样做，那个也不错起码他们愿意，但是后来就改变了，变成要回到埃及去。所以从哪里就看见，主要就是神的应许是要他们得这个地为业但是他们主要去得这个地是要他们的责任。神的应许是神要赐这个地为他们的产业，但是他们要去得这个地，这个地是要虽然所以毛主席讲的也不错，这个枪杆子打出政权出来，这个地也是你要去拿，但是神会祝福你，神要帮助你去征服这个地但是有一点上一个礼拜有一位姐妹提出很好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等了要40年才给他要进迦南，不等他一急就进去，而且要在这些在常识来讲要等到430年，
需要
真正对，
也有人
生养众多，生养众多要征服那个地。还有另外一点就是那里很多野兽，要是你进去的话，那里人不够，就是不单单以色列民要生养众多，哪里的人也要够人，不然的话哪里都是禽兽，就是兽住的地方，地还没有被耕种，地还没有被开垦，所以你进去是荒地一片，所以这个神是两方面的，神是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下面就讲到，就是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贯，罪还没有罪恶还没有贯盈，所以到时候到这个时间，这个这个摩西出埃及从雅各进埃及到现在430年。再加上40年，所以差不多480年所以再去进去，就是一个原因。神有他的心意神也是接着这个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虽然你看见神很凶啊，是杀了让你这个人，但是人会一看这个律法里面就有很多的慈爱的地方。很多慈爱的地方，现在很多很多慕道友都常常问我们，我们的旧约的神是很凶的神，我们的新约的神是很爱的神，实在不是。从摩西的律法里面看，就很多很多是很慈爱的神，但是特别要面对当时候的这些一些的外邦人，特别是淫乱的事情，他不能不去刑罚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这个是等于很容易看见，就是第一个结论，就是要无条件的所有权，神要将这以色列一个迦南地赐给这个以色列民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们一定要去尽你所能要去将它拿回来，要将那里的居民要赶尽杀绝，因为要是他们会不会杀绝的话，你们就会被他们污染。所以等一会就可以看见，就是这些污染的程度是实在很厉害。要是你们去以色列，也应该可以有机会看见很多些古留下来的雕像。我等一会给大家看看，一些都是很凌乱的这个雕像。所以特别这里也是将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最后这个生命记，哪里是些条约，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很多人攻击这个摩西五经，我太太第一堂就讲过，就是古希摩西所写，而且是在到了这个被掳回去以后，在公元前400-500年的时候才完成的，特别是生命记。因为他们说是在被掳以后他们亡国之痛，所以觉得我们需要将这个旧约的摩西律法再次将旧约的流传这个传说将它整合起来写成一本书，就是律法书，给你们回忆我们以前有一个统一，现在要再建立这个中央的一个这个献祭的机会，就给你们有一个聚集的能力。这个是他们心态神学的看法你们一查旧约的是 commentary， 都是大部分的这样的看法。所以就是，但是这里现在最近100年找到，特别是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一个叫 Dr. Albright William Albright， 他是基督徒，他去考古找了很多很多的证据出来，其中一个就是这里就是说这个不是被掳以后的一个作品，是摩西时代的作品。原来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叫宗主权的条约，就是的Sovereignty 就是这个这是宗主，就是一个好像中国的周朝商朝的时候，他们这个中央的这个皇帝分封给不同的诸侯也是跟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有一个关系，后来变成欧洲现在不同的国家，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中央的皇帝将不同的地方分封给不同的亲属所以这个是原来当时候已经有这个跟中国商朝周朝时差不多同时代，也是叫黑凯这个宗主的条约，就是有前言，有渊源介绍，有基本的原则宣誓，然后就有行为的规范，然后就是有刑罚跟嘉奖的一个办法，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见证人。当然这是普天不是圣经的，就是要当地的神明去见证你要认同，就是宗主就是跟这个凡俗就是以色列民，宗主就是耶和华。然后摩西用这样同样的一些的方式来写这个摩西五经，这里生命记就最清楚，生命记就最清楚，这里面就是将它写下来，就是赎约的条款，就是31-34章，就是怎么样必须要赎约，你们每7年要两受一次以后就再一次重申你们对这个生命记的信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条款这个就是真正的考古学找出来这个 Hittite City， 就是这些当时候这些当地的中东民族这样的去立约，这个叫宗主条约，这个是在土耳其发现的，这个文字我不晓得是什么文字，跟希伯来文相同的，等一会儿给上面一张照片就给大家看见，这个当时的希伯来文跟当地的希伯来这些文字是相同的，很相像的，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大概公元前13个世纪，就是跟摩西时间差不多。最多差100-200年左右，因为我们也上次讲过，摩西写五经很可能是15世纪 BC， 就是出埃及是15世纪 BC， 也可能是13世纪 BC， 所以这两个是差不多，就很接近这个 Deuteronomy， 特别是像约书亚记13-19章讲到当里那里一些条约。就是怎么样去征服那里的地方所以这里就是给我们看下面一张图片，就是当时的文字，这个 Hittite 的文字，就是中东的这个古文化，就跟这个生命记里面的原来的希伯来文 差不多啊，我不太懂希伯来文，起码就是这个图案也是跟我们中文有多一点相像，多一点 figurative， 就是图像啊，不单单是 alphabetical 这样，所以就是啊，这些都是一些的古籍啊，所以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就是要看见这里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摩西就是给他这些子民来分享，就是你要好好的去遵行神给你的律法。那么这个律法你要遵行的话，神就给你祝福。但是你不遵行呢，特别注重呢，就是神的刑罚。最后摩西的歌主要就是讲了神的刑罚，神的刑罚，神的祝福讲了一篇，然后但是强制讲神的刑罚，神怎么样去咒诅你，你要怎么样，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这里就是有神也又允许两个事情要发生，让他们要面对就是咒诅啊，所以就是一个就是天灾，一个就是人祸啊。我们天灾当时候大家也看见了，就是在这个地形里面，东边都是山丘跟沙漠，西边也是山丘是沙漠，但是只有沿海是有一点平原，所以要是这个风从东边吹，看风从西边吹，哪一个方面可以给他们下雨？西边，对，他们就东风是孔明要借东风但是神就允许当时候在沙漠里面这个东风吹去，所以以利亚就祷告三年不下雨，就是全部是东风吹过去的话他们就不下雨所以就是西边就是海，所以神就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为什么圣经说这个迦南地是牛奶与蜜的地方，现在迦南地以色列民是不是一个资源很丰富的地方？你觉得他们有没有牛奶与蜜？他们连汽油都没有，所以汽油都要靠阿拉伯。我去过这个耶路撒冷，他们的那个导游就告诉我们，现在以色列的发展就好像香港、新加坡、台北一样，他们主要是大都市这样的，他们发现 USB 是以色列发现的，不知道你们 IT 人同不同意，他这样告诉我USB 这个插头是他们发明的，然后就全部是 high tech， 他们找的是可能现在很多 high tech 的东西在耶路撒冷在发展，很多大的大公司，你们可能你懂的我不懂这个东西，但以色列的这个生物也蛮厉害的，蛮厉害的虽然还没有拿到诺贝尔奖，所以他们也是 high tech 方面的发展，是人才，现在以色列民最大的资源是人才，没有太多资源，天然的资源，为什么？什么神的应许落了空啊？而神是假的，神讲的是流年与灵异，为什么？你们觉得怎么样看法？我看叶牧师的分析说是因为他们的犯罪，可能这个有一个比较不晓得怎么样的改变了。起码那里当时候他们抬回去的有很大的葡萄，因为那十个探子回去也这样讲。现在你去找不到什么葡萄是酸的，他们最出名的是 date， 是这一系列的 date 枣子。对啊，我这个巴勒斯坦跟我讲，就是你们来，你们要卖我这个好的枣子，5块。两个10块3个，这个不好吃，这个好吃，跟我们讲中文了。我们是广东人，那么也跟我讲普通话。那就是巴勒斯坦，就是在耶路哥那里附近，要叫我们去买他们的枣子。本地人呢，他是叫我们中国人呢，在中国这里发展很快啊。石海这个最大的美容这个工业是中国人买掉了，现在。所以你现在用的，现在姐妹们用的石海的很多的香膏都是从中文在石海里面找出来要卖给你们，很贵很贵，当然是可以随便拿，免费去拿但是起码就是他们就是枣子现在没有太多的这个农场大部分的农场，我想不是他们说很多很多，我在以色列这个加利利附近那个地说有常常有泛滥，而且很多城就是他们这个以色列政府现在每一年都要用很多的工程去开通他们灌溉，要给他们做一点这个农作物， 农作物可以耕采，所以他们现在还是一再开发开发开到死海，那死海人可能很快就干啊，因为只有流进，只有拿出去，没有流进，没有不通的一个地方啊。他们而且约旦跟以色列都在拿去个资源，它就是 mineral 来发电，所以这个是神的咒诅，要是神不给他下雨，可能就是以利亚开始一到现在，他们这个雨季。我们刚刚去也是下雨了，就是这个冬天下雨啊，但是这个雨不大，好像就是这也是 local， 不是整个以色列就是在死海附近下雨，但是在北边 Tel Aviv 就是没有什么雨，所以我就是奇怪这个温度可以差二十几度，从这个 Tel Aviv 到耶路撒冷所以就是天气是神掌管，在那里影响现在以色列的这个天气不是最理想，虽然是比较稳定，没有下大雪，没有下大雨，但是对于农作物不是最理想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看法就是，但是另外一点就是神也给他们人祸，大家晓得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从哪来了？是圣经的记载。为什么以色列叫巴勒斯坦？对不对？不晓得，巴勒斯坦原来就是腓尼基 （Phoenician）。Phoenician 的名字从哪来？是19世纪才将这个 Phoenician， 这个就是在现在的 Gaza Strip， 就是在以色列的西南那个地方，就是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腓尼基人，腓尼基是腓尼不是腓尼斯人啊，腓尼基人啊 ，Philistine，Philistine 腓尼是 Phoenicians，Phoenicians 不是 Philistine，Philistine 就是腓尼斯人，就是 Phoenicians，Phoenicians 这个从海里面过去的一些人。很可能是欧洲人，在可能是西班牙那里过去的，所以很奇怪，在亚摩斯中总结说，神说我岂不是领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也领腓利士人出加皮托 Phoenician 加皮托，就是所以同时带领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进入一个地方，但是他们让以色列人住在山上，让腓利士人住在远海远岸的地方。然后腓利士人跟 Phoenician 就是怎么有关系的，实在怎么样去分析出来，但是起码就是这群人是神允许他们到哪里去，也是不是哪里的原居民，也是从外面出去的，外面进去的。所以你说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他们争吵，随时我是原居民，你们是外面来的，搞不清楚。我这个导游也说不清楚，他自己不过是19世纪从欧洲干回去的犹太人。我就问他，从耶路撒冷被沦陷以后，圣殿被毁以后，犹太这个民族就仅一直到了现在2000年，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的地方的历史，他也讲不清楚。我去看这个大卫城里面整个耶路撒冷的历史，也是讲不清楚，因为经过很多不同的政权在那里，主要政权都是回教徒，回教徒那里控制了起码1500年，所以就是这个就是神允许现在以色列经过麻烦的地方，就是我相信这从生命记已经给我们一个理由，就是他们敌对神，他们没有遵循神的话。那从这里就是可以看见，就是这个菲利士人 Philistine 就是 Palestine， 就是从这个字Philistine 那里来的，19世纪才开始用这个字所以现在还是沿用 Palestinian and Israel， who is the original，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一个说正定理所以强权就是公理，现在是谁有能力，你就说你的 version， 你的历史是对的所以这也是一个给我们看见的一个问题。然后现在最后一个讲就是刚刚林真也跟我们讨论的，就是为什么神要等到400多年，然后再让这个以色列民去进去将迦南地打出去。我们一起来念圣经第9章第4节，好不好？一起来念，好不好？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们面前废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借地是因我们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里面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引进去得他们的地， 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尽职，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好，谢谢。我看这个我的这个资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就是英国这个首相 Winston Churchill。是啊，是不是基督徒我不晓得啊。他是曾经讲过一句话说，I'm ready to see my maker, but is he ready to see me? 这个是 Winston Churchill 讲一句话，他临死以前他是几十岁英国带领这个伦军胜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首相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得胜纳粹党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是因为他们的恶，主要是根据这个来的所以他可能也是基督徒，我不晓得，起码他起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得胜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义，是因为他们的恶。神允许这是恶出来，就要让我们看见神的刑罚，给我们有公义的账。这个也是生命记给我们一个打仗的原因，特别是美国这个鹰派，很多基督徒是鹰派，美国的主战的这个军事家很多是鹰派，就是 Hawk, 不是 Dove, 就是和平主义，不打仗。美国很多的鹰派主要的根据都是从这里，所以生命记也是从约书亚记出来，他们相信圣经，圣经有 Just War,Just War Theory, 就是说我们的敌人一定是很凶，凶恶的地步没有理由，他攻占人家是没有他自己的权利，他是要侵略。第一个，第二就一定要能够胜。第一个就是 is just reason. Second is just outcome. 你需要打这个仗以前要晓得你为什么要打。第二就是我们打以后有权有把握去胜过的。这个才打，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美国特别是要是美国不参战，我们中国也不会到现在。我们中国就是日本人在管所以美国不参战，德国也是管了这个欧洲，所以这个是，所以主要就是看看哪里是居民的生活，为什么神要允许以色列民等了430年，然后在旷野流浪了40年，再一次再可以给他们进去，原来那里的地的人民现在从来没有这样的这个民族在世界上，要是基督教不成为现在所说的世界性一个最大的宗教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文明，要是这些遗传下来，这些文明就是根本没有人伦，没有社会，因为他们三样生活就是淫乱。你说的这个同性论是现在比较少数，当时是主流啊。你看罗马皇帝里面也有这个同性论，他们就是乱伦，根本就乱来。是跟他姐姐妹妹认来，又跟男又认来，就是在迦南地根本就是要敬拜这些神了，他们没有家庭的，爸妈跟儿子可以认人，女儿跟爸爸可以认人，然后有同性论，有跟这个野兽性交所以当时还这个病，这个已经有艾滋病了，可能就没有找到而已，很多很多性病。所以特别是生命记，特别是民数记，利未记叫他们要清洁，要避开这些传染病，要特别是利未记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不要乱伦，不要随便性交，这个就是要面对当地这个居民的淫乱，因为淫乱就是他们的生活写照，也跟他们宗教碰在一起。他们也献他们的儿女给他们的神做火祭，所以圣经特别要严禁他们要这样的这残忍的将自己的民族杀掉。现在好几个这个被奚落的文化，特别是中东这个 Incas Valley 那里很多很多这个民族，他们在找这些考古学，都是因为他们没有人伦，他们将自己的儿女献祭，然后中间就是彼此残杀。所以后来就现在就歪照，没有这个文化，没有这个文化，所以就是神是允许，就是以色列民能够去征服他们，是因为他们淫乱到一个地步，根本没有办法容忍。神就是好像这个我是祭邪的神，神说我没有办法让他们这样下去，就是好像要吐出来。 但看见这种人就是根本就是完全的不根据人的道德，有没有道德不要说，也是有什么道德的标准，他们根本没有道德啊，所以愚昧。那第二就是社会不公平，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而且有阶级。可能会看一个立法就看见当地的立法是有不同的阶级的，贫者绿，特别是圣殿级教会，你要去买东西啊，不要用两种不同的砝码啊，你的清理称给自己是用一个公平一点，称给人家就轻一点啊。现在不晓得在香港就常常碰见这个问题，要买大陆的这个食品要看清楚自己是假的还是真的，牛奶也是假的，鸡蛋也是假的啊，所以就是当地这个民间的习俗一直到现在还是在不同的文字，不是说美国没有，美国也有，但是美国起码有一些检查的地方，好像最近香港就有一个这样制度出来，就是连执政的长官也被抓下来要坐牢，现在，但是在国内现在还没有这个机会，但美国有美国的总统被弹劾。所以就是连最高的这个统帅也可以被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这个是圣经的道理啊，人又看见这里当中是没有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有不同的阶级，所以在哪里就是穷不聊生，要是这些穷的人，富的人就是越来越有钱，这根本就不行。那最要紧就是偶像崇拜，因为他们的庙就是拜他们的这个淫乱的神，庙里面就是庙祭，有男祭有女祭，你去庙去拜就是去行淫啊，是沾染邪教，喜爱迷信啊，所以现在这个这样的东西也继续的流行到现在。请你其实姐妹也请你今天虽然你没有投川普的票，但是有很多这个邪教现在他们在咒诅川普。他们在献祭，但好像就是淫乱的迹象，要他们的邪神去咒诅这个美国总统。所以无论你有没有投到的票，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站起来要面对这些邪神，我们要用我们正义的祷告、正义的呼声向求神保护我们美国的总统。虽然你喜不喜欢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现在是美国的总统，所以要为他祷告，为美国祷告，为中国祷告，为习主席祷告。他是掌管中国的命运，但是他是也在神的手里面，神能不能改变他？我们要香港，我要为香港祷告。我们从台湾这个蔡英文总统也要为他祷告啊。所以每一个政权都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要晓得，要好好的就为我们的政权，因为在神的手里面，神是要管理他们。所以这个是他们这里是就是代表当中这个他们拜的神像，这个新基督找出来是真的啊，是跟当时候的时间差不多。然后这个多产，这个金牛犊，他们也给他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啊？他们也去拜金牛犊，也在以色列民里面拜一个什么神呢、啊？叫为什么没神呢、啊？在出到了以色列以后，他们就常常拜这个神，巴利叫 Baal。然后在巴利比尔，在巴利比尔就是这个巴兰教他们放金元的地方，就是这个偶像是当时这个真正的发掘出来的一些的偶像，是代表多产。你拜他，你就可以将那庙里面的妓女然后行人就可以多产，你回去省的，剩下来不是你家的，是人家的。但是这里是一个阿瑟拉，亚瑟拉也是跟牛犊有关系的，这里就是牛。这个牛在这里，这也是这个在出埃及34章13节说，你们不要造一个塑像，像这个亚瑟拉一样，这是女的，巴利是男的，所以男女的多神的像啊都在那里啊，所以就是代表他们这个多神像啊，多神的一个偶像啊，他们拜这个金牛犊，他们叫这个金牛犊叫什么东西啊？这个一些人出埃及以后造一个金牛犊，说他叫金牛犊这样子，叫他巴利啊，不是，他叫他是耶和华。所以就以色列民就是将所有的当地的宗教有混进来，他不是说不信以色列民，不是说不信以色列民的神，他也信耶和华，但是将当地的这个文化、当地的偶像也放在耶和华的这个敬拜里面，就混乱了整个以色列民。 混乱了整个这个耶和华的宗教，他们叫这个叫多神教，变成了一个 syncretism， 就是就将其他全部所有的宗教都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是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这里就是整个这个生命记里面的34章怎么样分，然后变成4个不同的训言。训言就是第一篇训言，从第1章到第4章，讲到特别是回顾神的作为。全书的序言就是摩西对以色列整个以色列说话，第1章到第5节，然后1章6节到3章29节就讲到历史的回顾，然后4章1到10节神拯救以色列移民的结果，然后特别讲到确立朝城，朝城就是 sanctuary city。 我们等一会也会分享一下，特别是记载很奇怪，就是只有全部的中东文化里面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 sanctuary city 是朝城 the city of refuge。 所以就只有圣经讲，当时中东文化都有很多这样的立法跟圣经相像，但是只有圣经讲朝城。然后就是摩西第二篇，就是讲到特别讲到十诫，将十诫里面详细的分析，一共讲了20几章，可以说是生命记的主要的分析，就是讲律法，从第10章开始就讲到律法，然后就讲到盟约，然后讲到神的律法十诫，然后就下面就介绍整个十诫里面每一条比较详细的分析。然后在第29章开始就是第3篇训言，这里就说你们要一个咒诅跟祝福的话，你们怎么样去遵行我的话，你就得到祝福；你怎样不遵行，就要受到惩罚。然后就是要悔改，然后就是郑重的要大家要拣选生命。然后最后3章4章就是临别训言，就是他最后一首歌，就是摩西之歌。写出来让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来告诉你已经我应该怎么样走，然后就最后就将自己的责任就委托给约书亚，然后他就死了，然后最后一章，最后一章一定不是他写的，当然是然后就是后来加进去所以就是这个是整个这个4篇训言的地方。有没有问题？我开始就开始讲上面这个详细的内容，有没有问题？刚刚这些问题，OK， 所以上面就开始这个生命记，就是讲到过去、现在跟将来，就起码在摩西的时间讲了他怎么样讲。过去就是第一篇训言，就是回顾第1章到第4章，然后是责备这群民众的小信，第1章到3章。然后就是劝勉百姓信靠神，第10章1到13节。然后呢，现在就是摩西，现在要告诉他们怎么样进去。第二篇训勉就是一共二十几章就是律法，他将十诫就解释出来，要跟我们怎么样运用。实际上，我们今天也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十诫究竟现在可以运用在什么地方。然后就是基本的原则，就是专心爱主。所以耶稣也将这个句话讲得清楚，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就爱人如己。他耶稣真的很棒，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律法师，最伟大的教师，最伟大的领袖，就是将整个律法的中心一句话就讲出来，就是也从这里摩西这个圣经节里也给我们记载，就是专心爱主。就是要详细讲律法的内容，就是讲十诫里面每一诫，他就将它解释，特别讲到这个敬拜神的地方就是比较这个篇幅比较多，而且比较严重一点。然后就是祝福与咒诅然后未来也是27章，就是以巴路山、金森山，他们要面对双方要彼此的去咒诅、彼此的祝福的地方。然后最后就是重生盟约，然后就是指证这帮人，这是整个整个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个生命记一个总纲然后就是也刚刚讲到这个，起码就先讲到这个过去，就是摩西再一次缅怀他 最后一场的这个战争，他讲了很多很多，但是最后一场的战争就比较详细的记载，就是这个在第二章开始就讲到这个摩亚的亚嫩谷，他是最后第一仗。就是没有过去这个约旦河以前最后一仗，就是在这个摩亚亚嫩谷在哪里就出最后的一个兵，那个应该是他们第一代的事情，然后就占领了这个亚摩利王西宏的地、巴山王赫的地，就是在北边跟南边，就是现在的应该是 Jordan， 现在的约旦的地方。约旦的地方在哪里就胜过这两个王，然后就他们的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亚嫩谷，这是山，就是在摩亚这个亚嫩谷，在 Northern Border of Moab， 现在是在约旦的这个地方，就是全部是山，所以就是比较就是荒芜的地方然后就哪里就继续的告诉他们你怎么样要过去，然后就开始讲到时间。开始将这个时间讲出来，然后这样主要的原则就是尊重神、爱神、尊重神、尊重他的圣名、尊重他的圣日、尊重你的父母。大家可以记得了，大家可以将时间一起背一下。我不是需要将每一个字讲的，第一件什么？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啊。第二件呢？不会为我雕偶像啊。第三戒，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戒，不要守安息日。所以这四戒都是爱神，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第四戒。那上面第五戒，孝顺父母。 OK， 第六戒，不可杀人。第七戒，第八戒，然后第九戒，最后一戒，不可贪婪。最后贪婪，所以从权威开始，父母就是最显著的权威，每一家都应该顺服你的孝敬你的父母。然后就最后讲到你的心，从权威开始就讲到心，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就是代表从你的父母开始，最后就贪你的邻居、全世界，包括不是你的人。有时也最后也包括了这个私有的财产，这个也是重要一个资源，也是只有摩西律法讲到私有财产的尊重这个是所有人都有权利有私有财产，这个也是美国开国这个公园里面其中一个这个 for God created human to be equal and pursue the happiness， 其中一个就是 liberty 跟 property， 就是这个私有财产。只有财产，只有圣经里面讲，其他的律法、旧约、古旧的律法都没有详细讲，只有圣经讲。所以就是要注重别人的产业，注重别人的名，不要撒谎。所以美国的法庭说 ，I promise， 我在发誓说 ，I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the only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这个也是从圣经里面讲，不要妄称耶和华，不要撒谎，不要做假见证。也世界里面讲得很清楚，世界，所以就是圣经就三个特点。我们上期也讲过，就是圣经这个律法不单单是要敬拜神，不单单守公，不单单也要包括一个整体的生活，就是包括了我们出起居人饮食，包括了每一天起床以后要刷牙，也在圣经里面教导了，我们要干净啊，要刷牙。所以究竟一个刷牙刷多少次，起码要刷牙然后要洗干净啊。当时水不多啊，在沙漠里面水不多啊，但是他们又要常常洗啊，也是有可能就洗啊。所以就是包括了一生全部，然后就是一体性的，就是不单单是从起居饮食一直到敬拜神，这个整体的。不是我们礼拜天来美国来教会是敬拜神，每一天都是敬拜神不是每一天在教会就可以不吃饭，回家就可以吃饭在家教会也要吃饭，所以感谢主给我们教会有午餐就是也帮助我们有教会是身体的需要，所以敬拜跟每一天的生活是全部连在一起，一个范围很广，包括了 就是每一个生活的动作，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整体就是一个连贯。我们基督徒不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啊，我们说工程师也不是礼拜天礼拜一的工程师，做教授也不是只有礼拜一才做教授，做家庭主妇也不是每一个只有在家的家庭做主妇，在教会也是家庭主妇，所以每一样的啊，每一样的恩赐都应该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间里面啊，去活出来，去应用出来，这是很允许的，在不同的连接。然后最后一点就是，神的律法不是 law is not there to be broken， 这是普通的年轻人的看法。The law is there to be broken， 就是所有的律法都给你去犯一下，犯一犯，看看有没有办法去找到啊、找到啊、就是这禁果以后，好像这是禁果啊，禁果就是他们说这个不信人说禁果就是神力不允许他们有性交，所以其次禁果是要性交，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就是 the law is there to make you happy。神为什么要我们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在结婚以后才有性交，要嫁在基督里面，要娶在基督里面，就因为你神给我们要得福，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同心，所以我们尊重婚姻，尊重性是婚姻神圣洁的礼物，给我们人类可以传宗后代，而且给我们夫妻之间的爱到一个精华的地步，所以这个神一切的律法都是为我们好，不是因为神要拦阻我们。It's a dirty old man who doesn't want to have fun。这个是普通的人的看法，就是这个神在天上不管我们，他只给我们一些律法，要叫我们没有那么快乐。这个完全不是圣经的道理。圣经的道理是神要这样做是因为你们好，因为你是按照我的这样做，不单单是因为我这样说。God is good, not because God says it's good, because it is good. 这个是很重要的哲学的问题。神的律法不是因为神说是律法，这个律法本身是神，是好。那现在回教徒不是这样讲了， Allah is great, Allah is great 将你杀掉。那就 Allah is great, 所以 Allah is great 就是你的痛苦。啊、所以他们的神对是很好，但是我们在这个亚拉的神里面就可以受住，所以神也是要允许不信的人也得祝福，但是你们要经过他的途径，就是他是爱，你要一定要亲近他才可以得到好处，这个就是律法的一个含义。所以下面就是将这个十诫将它去分析一下，我们今天可能就到这里来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一看圣经啊，从这里就看看这十诫。刚刚你讲过十诫，从啊第啊在十二章到十四章，你看这个上面记从十二章啊到十四章啊，第一十二章一开始就看见啊，我的圣经说唯一的敬拜场所，就一讲到在哪里敬拜，这敬拜场所，你觉得摩西在哪里这个敬拜场所是不是随便你到哪里就可以敬拜的，还是应该去找一个专一的地方去敬拜？指定的地方。摩西说你们要去，你们这个以色列民，你们要决定要去一个地方去敬拜。很多人就说这个是他们后来要建耶路撒冷圣殿的原因，所以特别是在不同的王帝，在以色列民不同的王帝，犹大民，然后北国、南国，他们自己在不同的地方立一个修坛去敬拜。后来就是神就说不祝福你，你一定要在大卫之城里面有一个坚定的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敬拜所，就是哪里要去敬拜神。这个就是第二章主要的地方，就是讲到你们一定要找一个 sanctuary 就是圣殿来源，圣殿来源。我们基督徒的看法就是这个圣殿就是神的居所，就是要神同在的地方才可以有敬拜。你无论你是什么宗教什么教会，要是没有神的同在，你是不是敬拜？你去一生去哪里聚会，去哪里奉献有些教会根本就是没有生命的，神不会跟他们同在，所以这个是唯一敬拜的地方，就是神要悦纳，神要同在的地方。普通人的看法就是他们要找一个月柜 月桂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找到月桂就找到神同在，也应该生命记也不是这样讲，就是要爱神，要神的同在，就是要顺服神才有神的同在，所以这也就是正当的崇拜的地方。你继续讲下去，就是一到十四章，那就讲到前三戒。前三戒就是要怎么样敬拜神，警告不可拜偶像，第二十九节，十二章在完的，然后就是上面十三章就怎么样，你们不要论，按着神的名字说预言，就是不能引诱你去侍奉别的神，然后十四章里面说你们要举哀的时候，你们不要就是糟蹋自己，要洁净跟不洁净的重物，就是也是敬拜的原因，敬拜的原因，就是因为特别是很多不好的东西，包括了这个猪。我应该告诉大家，我很喜欢吃猪肉，特别是广东的菜，这个叉烧很好吃。但是这个圣经里面讲不要吃猪肉的原因，不是因为猪本身不好。猪现在这边我们用科学的饲养方法，它已经很干净。当时在中东是不比较肮脏，这是这个其中原因。但是最大的原因是，当时候他们用猪来敬拜假神，用猪来敬拜假神。上面一个应该是可以看见，我没有放出来。他们找到猪骨头的化石在以色列。这个是在几千年、一千多年前，就发现当地的人用猪来拜他们的多神，所以这个为什么不能吃不洁净的？不是因为它本身不洁净，是因为他们用来拜他们的假神。所以这个是因为是神允许这样出来的。然后就十一奉献第二十二节开始，也是对敬拜神啊。然后就第四戒，就是圣戒的时间，就是十五章安息年然后就不同的节日，一直到了十六章十七节，就讲到七七节，然后十八章十六章十八节开始，就开始注重权威，所以应该做审判官的要好好的审判然后就是后来要做怎么样做王。就是实在来讲，究竟哪一个最好的政治系统？你去读生命记，究竟是专制、是民主、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哪一个政权是最好？你去读生命记可以找到以色列的亮光。我没有答案，但是你去读就是去生命记可以找到一个答案。所以不要一定要推翻哪一个政府，主要就是依靠神，看神怎么样去用每一个政权都有神的允许，所以就是要特别是怎么样做王做王也是神也立下来。然后在然后这十八章一讲到第二十二节，都讲到里面的先知要做什么东西，要代表神要按照公义，要按照他神的话。然后十九章开始就讲到你们这个庇护神怎么样去讲到这个破坏神的生活，就是不要杀人了，所以要逃城出来。就是现在不晓得你们对我再讲最后一句了，就是这个最后的讨论今天可能到这里结束。现在好几个大城市，New York 是其中一个，San Francisco 是洛杉矶，他们说 They are the sanctuary city， 他们是逃城。逃城就是说所有的非法移民都可以住在哪里，不会受联邦政府的去追击。我们基督徒应该这样做，要去 support 逃城，因为圣经里面说逃城，很多相信他们的看法，他们觉得应该这样做。这个一个讨论的问题，因为有些教会是根据这个朝臣说你是误杀的人，杀了这个人，你不少像一个你去砍树，你的斧头不幸飞了出来，就落在一个人的颈上，将他杀掉。然后这是误杀，然后你就可以跑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摩西拉立了很多城市，有六个在河东，六个在河西，然后在约书亚记更清楚讲到这个朝臣里面可以逃到一生，但是你不能离开。然后就到了驾驶师死了以后，你就可以放出来。 所以是不是不是不是无期徒刑啊，是有期徒刑，但是你可以逃牢，所以这个是 sanctuary city， 在只有旧约讲，圣经其他地方都全世界都没有讲，但这些人现在用了这个 concept 来说是这个非法移民可以逃去哪里，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今天可能就讲到这里，然后后面就讲到性伦理，就是22章开始就是怎么样你去不能强奸啊，不能强奸啊，然后就是要这立位记得更清楚，立位记讲到就是不能论文。很多人问我们说亚当夏娃后来他的儿女该隐的太太是谁啊，然后他们怎么样有生活有繁殖众多，当时候是不是有兄弟跟姐妹结婚的事情，当然有，不然的话这个人类怎么样移繁殖下来，但是到立位记就开始不能论了，主要是因为当时候有国家的成立，有不同的民族已经出来，所以神也允许在开始的时候人的基因比较纯洁，所以这个弟兄跟姐妹结婚也可以生下来没有遗憾的后裔，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已经很多基因在改变，所以要是近亲结婚是有这个一个血病有遗传病的，所以英国的王室是这样，因为太多近亲结婚，所以立位记下面就将这个性伦理讲得很清楚，就是不能恋伦，而且不能强奸，而且不能有婚前性行为，也讲了，所以很清楚的。然后就下面这23章就讲到盗窃，你们不要偷东西，连这个房间不要去改你的 survey， 你买一个房子，你一定要找人来跟你 survey， 你的地是多大？当时候他没有 survey， 就自己去管了，自己去画了，他当这个地界可以搬来搬去的。所以就是圣经也讲的，你不能够去偷这个地界，包括了翻来翻去的地上就不能偷。然后就是正义、真理、不各种的法律，就是后来说你要天平一定要公平，天平不能改这个砝码。然后最后就是贪婪，你不要贪图其他人的妻子，不要贪图其他人的东西。然后就是，所以这里就是十诫。就下礼拜开始回来，我们就将十诫里面详细的经再去分析，然后跟其他的中东的律法跟中国的律法来比较一下。所以然后下礼拜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申命记28章，来神的咒诅，神的祝福，好不好？今天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没有讨论的地方？有没有补充 ？OK。就是林真姐妹，我没有告诉你，你上次问这个问题，做这个繁殖的问题，我上次讲了，所以要是你又喜欢，你可以听听我的录音。但总结来讲，就是繁殖也是赎罪祭的一部分，但是你在第一章那里的繁殖是献祭，是馨香的祭，要献了赎罪祭才可以献这个馨香的祭。好，谢谢，我们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你在2000多年、3000年前已经将这美好的律法赐给我们，你也可以总结在耶稣告诉我们，我要尽心尽力爱主我的神，要爱人如己。感谢主给我们生活的准则，是为我们的好处，也是为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要代表你上这个污秽的世界，要看见我们圣洁的神怎么样去将你的荣耀显出来，帮助我们有能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做你美好的子民，向你向世界宣言这个美好的国度的来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讲。
看到大概是一点半，你要到哪个时间？
没有，
三十五分钟。
对，
我看到要三十五分钟。
对对。啊，对，十二点，十二点吃饭。
一样的。十二点吃饭没有问题，我是到了，到了。也不必太早，第一个，因为是我们师母在这里的师爷，对，他会催我，对吧？他催我，他说他在那个路上骑。
谢谢你们来，今天第一次是吧？
我们上个礼拜哦，
我
对我们也一起
特来跟徐亮也交
谈。谢谢，贵姓？
我姓谢，
谢立忠。
嗯，谢立。
对，从长安来是吧？
对。
我姓潘，潘伯涛，对，
潘教授。
对。
王长明是。住在这里，
我现在办退休来这里。我以前在芝加哥一个大学教书，教了41年，
然后真的
退休来这里。
哦，退休来这里。
对，我儿子在这里嘛。
哦，那很好。
对，芝加哥是蛮冷的。好，谢谢。
那个
路上。对。这个东西，没有关掉。